当我讲到正好是他释会的时候，前面都有一些插曲的。好，对不起啊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啊，叫做真实的敬拜者。我们教会一直是一个在敬拜上面，好，那是一个蛮得神丰富恩典祝福的一个教会。所以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呢，来到教会的时候都会在我们敬拜的过程当中，那常常被那敬拜的诗歌摸着我们的心，常常在敬拜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心里面有伤的，神就这样医治；那我们心里面有软弱觉得沮丧的，神就有给安慰。就像今天的诗歌所说的一样，神已经听见我们的呼求，他明白我们心里面一切的渴望。那我们是一个蛮懂得敬拜的教会。那但是在我在预备的过程当中，大概在几个月前，那我心里面突然有一个感受，有一个感动，就是那我们是一个蛮会敬拜的教会，但是我的心里面却有一个感动，是在主日讲台的时候要分享有关敬拜的信息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太需要啊，也不太是，因为我们的敬拜蛮不错的这样。那可是慢慢后来，我的心里面的感动越来越一直都没有退掉，一直都在。那然后几个礼拜前，跟有一个姐妹突然就来跟我交通，讲到这件事情。所以后来那我祷告了之后，我就决定 OK， 那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一起再来重新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敬拜。那当我们想到敬拜的时候，不晓得大家心里面想到的会是什么？你想到的是什么？唱歌、祷告。通常我们那主日聚会开始之前，那就会有一个人站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讲说弟兄姐妹，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干嘛？敬拜。赞美我们的神，对不对？好，在许多年前，大概在20多年前哈，那时候我刚刚进的那个时候，我小时候在教会里面长大，那个时候站在台上啊，那带领诗歌的人叫什么？带领诗，对不对？这就讲领诗就知道您那个在信主的年纪上有一点久这样。那在那个时代里面，当我们站在台上领唱诗的人叫做领诗，对不对？那弹琴的叫什么？叫司琴。哇，谢谢各位长者。那没有，因为我听到很多年轻人也讲到司琴的，对，弹琴的叫做司琴，对，带诗歌的叫做领诗，那然后那叫司琴。那但是啊，大概在20多年前啊，那开始有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新的突破一个风。那时候在台湾有一个团体叫做和善娜，那个这个书房，他们出了一个新歌《颂扬》。那后来又有韩国何用人宣教士，他们将新的敬拜赞美带到华人的文化当中，带到华人的教会当中。所以开始呢，慢慢那带领诗歌的人就称之为敬拜带领者。然后呢，上面就会站了一些人，称之为敬拜团员，然后加上了一些的乐器，所以弹琴的不再叫司琴了。因为加上了除了钢琴以外，又加上了可能加上了鼓，加上了吉他，加上了一些电子的合成乐器，那称之为敬拜赞美团。那段时间呢，也不再称之为唱诗，而称之为敬拜赞美时间。所以名称大概在从20多年前开始有些的改变，诗歌的内容也有一些些的改变。这些的改变意味着我们对于这段时间的想法不太一样了。当我们想到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那聚会前的这段时间，不管是在主日，或者是在小组，或者在祷告会，前面都有一段唱诗歌的时间，这个时间我们称之为敬拜。可是敬拜在圣经当中，那它不只是聚会前唱诗歌，敬拜它事实上是整个基督信仰的中心。敬拜啊，它不是只是聚会前我们唱一唱诗歌，敬拜啊，是整个基督信仰的中心。当我们对于敬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看重它。所以这段唱诗歌的时间， 不是等迟到的时间，这段唱诗歌的时间不是大家开始闲聊的时间，这段唱诗歌的时间不是乐团表演的时间，这段诗歌的时间不是我们有 live band 帮我们大家的就有中文吧，好 live 就是 live band 为大家伴奏，然后大家可以唱得很高兴的时间，不是这段时间，它是敬拜。敬拜不只是唱歌，敬拜它是整个信仰的中心。那今天我们要从一段经文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真实的敬拜。那我们一起翻开我们的圣经，好，在约翰福音4:19-23。那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来，妇人说：“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好，你们所拜的，对不起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”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。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那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，在最后一段讲到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翻译讲到说，时候将到就是现在了，真正敬拜的人要用心灵跟诚实，心灵跟真实来拜他。天父在寻找这样的敬拜者。原来的希腊文表达的意思比较不是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，他表达的意思是神在寻找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的人。神在寻找，神在寻找一群用心灵跟真实敬拜他的人。这段经文我们讲到的敬拜，那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段，对不对？他讲到了有两个对比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在这山上，还是在耶路撒冷？撒玛利亚的妇人跟耶稣讲说，那我们的祖宗说是在这个山上，在基利山上来敬拜，那你们呢？你们犹太人说是在耶路撒冷敬拜，到底哪里敬拜呢才是正确的？到底哪里敬拜呢才是最真的？到底哪里敬拜呢？那简单来讲才是王道。耶稣说不是在那里，不是在那个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是用心灵跟诚实。好，在山上，在耶路撒冷，他指的是心灵跟诚实。那心灵跟诚实他原来 的翻译应该是用灵跟真理。心灵跟诚实，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就不太知道诚实，事实上这里讲到的是灵跟真理。好，那在山上，在耶路撒冷讲到的是地点，灵跟诚实呢，灵跟真理呢，讲到的是内心。这个地点跟内心呢，事实上表达了两件事情，一个叫做外面，一个叫做里面。我想请问一下，那在这里讲到的耶路撒冷啊，或者是撒玛利亚的山上啊，你觉得地点重不重要？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吗？那我请问哈，那当以色列建国了之后，神说敬拜的中心在哪里？在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当我们比较熟悉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，我们从历代志上就知道说，哎，当大卫将王位交给所罗门，当所罗门将王位交给他的儿子，谁？罗伯安，对不对？那名字很好记了，罗伯安。好，那交给罗伯安之后，后来以色列国分成南国跟北国，南国就犹大这个支派，罗伯安继续做王。北国交给了谁？被谁篡位了？被谁夺去了？耶罗伯安，一个是罗伯安，一个是耶罗伯安。耶罗伯安到了 建立了北国之后，他设立了新的敬拜中心，有两个地方，伯特利跟但。当北国以色列设立了，不光是建了国之后，他设立了另外两个敬拜的地方。他们说，哦，我们 北边的人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，第一个太远，第二个如果他去耶路撒冷敬拜不回来了怎么办，第三个如果神只在南边不在北边，我如何统治北边呢？所以北国的王耶罗波安就在北国另外建立了两个地点。如果地点不重要的话，神会不会在意这个地点？所以地点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外面重不重要？请问一下，以色列人他们在旧约当中所有的献祭的仪式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吗？不是，是神给的，对不对？上到祭司，我该怎么穿？我要供职的时候我该怎么做？我要怎么样洁净？所有的细节都是神告诉他们的，那都全部在外面。除了祭司以外，百姓我要怎么样献祭，我要带哪些东西来，哪些祭大家可以吃，哪些祭只有自己可以吃，哪些祭自己都不能吃，全部要给神。这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，是神跟他们说的。他们的生活，甚至于家里面长了霉，神都要管。有人过世了，我谁可以碰死尸，谁不可以碰死尸，神都要说。神把他们的生活细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他们。你说外面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当我不该碰死尸的人，我碰了死尸，我就不洁净。当大祭司没有按着神的吩咐来进去献祭的时候，他要怎么样？他被击杀。当人要想反火到那个圣殿里面去点火，到那个会幕里面去点火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死在那里。所以说外面重不重要？重要。这一段，这段圣经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些的观念。耶稣说这些外面的东西不重要。这些东西包括了什么呢？它可能包括了地点，它可能包括了文化，它可能包括了种族方式传统。真正的敬拜要从哪里开始呢？它要从一个更新开始。耶稣在这里讲，过去那些东西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但是有一个东西更重要。他说时候将到，那个时候就是现在。什么时候呢？就是耶稣要把整个敬拜从外面带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境界。所以真实的敬拜它是从更新开始。它要更新什么东西呢？第一个，它要更新人对敬拜的认识。那有一些的仪式，有一些的地点让人觉得有安全感，有一些的仪式，有一些的地点，有一些外面的东西使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。在做些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但是神不光是要我们知道做什么，神要我们从心里面明白到底我们为什么这样做。祭司为什么当他要供职的时候，哦，要用血弹在他的右耳垂上，哎，干嘛不弹在全身呢？所以所有的祭司通通右耳垂。所以有人祷告的时候说，我为你按手祷告，抹油祷告，只要抹右耳垂就好。为什么要右耳垂？为什么要右手大拇指？为什么有一些血呢？祭牲的血要倒在祭坛旁，有一些血呢却要洒。所以有人说，我倾心吐意祷告的时候，我就要倒血，所以求宝血呢倒在我的身上。那有些祷告就讲说，求宝血洒在我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从这一切外面的东西看见神在他里面要我们里面的心意。所以耶稣在这边讲到，第一件事情是要更新我们对敬拜的认识，第二个要更新我们对敬拜的态度。敬拜的态度原来想的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？ 原来敬拜的态度是在决定哪一个才是王道，哪一个方式才是对的。我这样做有没有错？你那样做是对吗？你所做的合乎神的心意吗？哦不，耶稣说，我要更新你对敬拜的态度。好了，这段经文啊很有趣。我们这里讲到后面这一段，我只是把这段经文呢拉了一段出来。在这段的经文的前面呢，在这段经文的前面是有一个前面的故事。耶稣有一天呢带着门徒走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。他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那撒玛利亚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是一个犹太人他们根本不屑也不愿意去到的，在犹太人这个以色列地方当中的一块地。这个撒玛利亚省呢，犹太人根本不屑走过去。如果他们从南到北啊要去敬拜的时候，他们宁愿绕过耶路撒绕过撒玛利亚，这个撒玛利亚省绕远路去到那耶路撒冷献祭，他们也不愿意穿过撒玛利亚省。他们不光是不喜欢那块地方，他们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那边的百姓，他们看不起那里的人。撒玛利亚人啊，在犹太人的心里面叫做杂种，所以对他们来讲，他们根本不愿意进到那个撒玛利亚城的地方。但是耶稣却带了门徒进到撒玛利亚城。他到了撒玛利亚城之后呢，那有一个妇人在正中午的时候，在没有人出现的时候，在日正当中的时候，他顶了个水瓶来到了水井旁边来打水。他们的对话从耶稣跟他要水喝开始。当耶稣跟他要水的时候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非常的惊讶，因为他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，而且是个犹太的男人。这个男人，这个以色列的男人，怎么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我要水呢？所以他就跟他有些对话。耶稣就告诉他说，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，你就不会怎样怎样怎样，然后跟他讲了一个什么活水，对不对？就跟他讲到活水。这个妇人一听到活水太高兴了，我每天这样子来打水多么辛苦啊，要是你给我活水，我就 从此我就不再需要过来打水了。所以他就很兴奋的跟耶稣讲说，哇，你快把这水给我吧。耶稣说什么？回家拿罐子来多装点。不是，耶稣说，回去带你的丈夫来。耶稣从活水讲到了丈夫。这个女人的回答是什么？好，我带我先生来。是不是？不是，她马上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对，你说的没错，你真的没有丈夫，因为现在跟你住在一起的那个不是你的丈夫。事实上圣经希腊的原文是，那个跟你同居的男人不是你的丈夫。耶稣说，你之前有五个丈夫，现在呢第六个还不是你的丈夫，但是你们是同居的。所以这个妇人听到了之后，她的心里面发生一个很大的震惊，她赶快把话题转了一下。哎呀，我们的祖宗说在山上敬拜，你们的人说在耶路撒冷敬拜，你别管我有没有丈夫，你也别问我有没有丈夫。她真实里面的光景是什么？一个有五个丈夫的女人，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的女人，现在还有一个丈夫，还有一个男人跟她同居。我想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她是个坏女人。可是可不可能她是一个受伤的女人呢？她非常有可能，一个丈夫伤害了她，离开了她；第二个丈夫伤害了她，又离开了她。第三个丈夫伤害了她，离开了她；第四个丈夫伤害了她，再离开她；第五个丈夫伤害了她，再离开她。现在这个跟她在一起的，不愿意娶她为妻，但是跟她住在一起，她心里面是什么？她真实的光景不是水的问题，她真实的光景不是有没有丈夫的问题，她真实的光景是她生命里面的枯干、渴望、伤害。她很有可能，她很有可能是个充满了自责。我想我们都对这段经文很熟，对不对？她为什么中午来打水？我们都可以讲一篇道。能不能讲一篇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耶稣要这个女人面对她自己真实的光景。当她把话题转到敬拜的时候，耶稣真的把话题继续在谈敬拜。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能够让她能够从水谈到丈夫，在接下来她转到敬拜，她还继续跟她谈吗？ 因为透过整段的对话，他要告诉这个妇人一件事情：你要活水，对你真的需要活水。你需要的活水不是你的丈夫，不是别人对你的情爱，你需要的活水是认识这位真神，而且去敬拜他。不是用地点，不是用外在，你要放掉外在那一切东西，你要用里面的灵跟真实来到神的面前去认识他，你才能够被满足，你才能够被恢复，你才能够好像成为一个健康勇敢的女人，继续在这个世代里面活着。所以他要更新什么呢？除了更新这个女人对敬拜的认识，除了更新这个女人对敬拜的态度以外，他要更新这个女人她对自己的认识，他要更新这个女人对自己的态度。所以整段经文我们常常把它拿出来讲，常常把它拆开来谈活水，活水谈完了之后我们再把它拆开来谈敬拜。事实上这整个事情讲的是同一个女人，讲的同一件事情。真实的敬拜在于更新我们对于敬拜的认识，更新我们对于敬拜的态度。真实的敬拜事实上是要更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，更新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态度。你知道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啊，老实说常常我们把自己包装得很好。那个妇人在中午去打水，为的不要让人家看见，别人没有看见就不会有人对我指指点点，没有人对我指指点点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我的空虚，我的伤害，我的伤痛就不会那么的深。反正我打完水赶快回家，还有一个我可以依靠的男人在那里，不管他爱不爱我。很多时候我们人戴了面具来到神的面前，当我们今天早晨在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态度。我们常常有一个很美的面具，对，伯亚喜乐，可是我的心里面有许多我担心的事情。我们常常可以举起手说，对，神已听见我的呼求，可是我们聚会完回去之后呢，主，你为什么没有听见我的声音？你为什么没有看见我生活的难处呢？我们可以在唱诗歌的时候讲说，对，我要如鹰展翅上腾，回到家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断了翅的老鹰，根本飞不起来。真实的敬拜要更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，真实的敬拜要更新我们对自己的态度。不要再逃避，不要再找一些那个外面的东西挡住，神都知道。真实的敬拜更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跟态度。那在刚才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外面不重要，讲到里面很重要。事实上就像我刚才讲的，耶稣要把外面的敬拜因着他的缘故带到一个更深的敬拜，带到灵跟真理当中的。那为什么要心灵跟真理？事实上在原来的英文原来希腊文里面的那个，它并不是心灵，它可以翻成心灵，但是很多时候它翻成灵，它翻成灵，它翻成什么灵呢？它翻成圣灵。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心灵跟真理的，为什么要用灵跟真理呢？为什么要在灵跟在真理的里面呢？外面啊会有限制，能够在耶路撒冷就不能够在撒玛利亚，对不对？二选一嘛。可是当在灵的时候，灵是自由的，所以耶稣说不在乎那个外面了，所以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，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刻。所以真实的敬拜可以在任何地方，你不是只有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当 worship leader 带领的时候你才在敬拜神。一个真实的敬拜我们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，我可以在家里煮饭的时候我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，我可以在开车的时候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，我能够在上班的时候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。所以地点不再是一个问题了，方式也不再是个问题了。我们不一定一定要起立坐下，我们不一定一定要举手，我们不一定一定要跳舞，我们不一定一定要拍手，我们用各样的方式都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。灵它是自由的，它充满了可变性，可是缺点是什么呢？容易放纵。你知道有个东西叫做自由吗？我们常常把灵里的敬拜啊跟自由的敬拜画上一个等号。自由啊是个相当危险的东西，它相当美 但是相当危险。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大家都开车嘛，是吧？大家都至少都坐车嘛。好了，如果在 freeway 上面，如果我们开车出去之后，我们没有交通规则，我们只有一个叫做自由，你觉得会怎样？大家都按着次序而行吗？当你出门，能够活着回到家，那就是神迹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家都用他的自由来开车的话，基本上你出门能够平安回家就是神迹。现在有交通规则，都有那么多的车祸充满在我们周围，对不对？每个礼拜五，那我要带孩子到教会来聚会，那带我们儿子 U 在 U 什么？每一次礼拜五去跟回来，或者那个聚完会之后去跟来接他们哦，这个去回来这两整趟，我每个礼拜五都看见车祸，在五号 freeway 上面，或者在22号 freeway 上面，或是在55号 freeway 上面，每个礼拜五你相信吗？每个礼拜五都会有车祸。我的意思说，每个礼拜五我们都看见车祸，所以你发现，如果没有交通规则，只有自由的时候。那是一个可怕的环境。灵的敬拜，的确，它常常是自由的，但是它常常，如果自由过了度之后，它就变成放纵跟随便。所以，耶稣说，敬拜要在灵的里面。另外呢，要在哪里？在真理的里面。什么叫做真理？真理事实上它就是规范。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什么可以，什么不可以，它有了规范就会有秩序。它的缺点是什么呢？当我们太强调规范跟秩序的时候，它就变成律法，容易到一个死板。我们说，进到教会的人，因为我们要圣洁嘛，对不对？神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许多人呢就讲到说，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，那我们要穿的是最好的衣服。好了，每个人对最好的衣服规定的想法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当我们去台北短宣的，去台北宣教的时候，那最好的衣服事实上是穿拖鞋。他们那边没有人穿衬衫打领带，所以呢，当我们上台的时候，穿衬衫打领带，咦，跟大家完全格格不合，全部都是那个吃那个，因为台北很热嘛，就穿短裤、穿拖鞋，然后穿个汗衫，然后还拿扇子哈，然后再敬拜，再唱诗歌这样。好了，那如果我穿了西装打领带，那我就是异类，在那里。最正式的服装是什么？拖鞋、短裤。在印尼的国服是什么？大家有没有看过印尼的国服？如果穿在我们逐日讲台站上来，大家一定会觉得这牧师怎么不伦不类啊？穿那个衣服，因为呢，他这边会有一排那个一排直条很漂亮的花纹，然后呢，那有一个那这边有个领口一个扣起来，但是他们绝对不打领带，他们是没有领子的，只有领口扣起来。那而且他们不扎进去，他的衣服要放在外面，这是总统的国服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，所以，哎呀，那我们就要规定啦。所以以后进到教会，弟兄要穿衬衫打领带，冬天要穿西装，西装要深色浅色不行，容易脏。那然后带领敬拜的呢，那如果是姐妹，要穿长裙，要过膝。然后呢，那敬拜团要怎样，要怎样，要怎样。所以就有许多的规定，为了要怎样，为了要圣洁，我们要把最好的拿给神。所以就有规定，这个规定那个规定完了之后，以后呢，就变成除了规定以外。没有自由，所有的人都要穿成这样，所以大家懂我的意思吗？灵跟真理两个是敬拜当中相当重要的要素。所以耶稣说，地点不再重要了。可是地点重不重要？重要，可是不再是那么重要。什么东西更重要？是在灵里跟在真理里。好了，在灵里跟在真理里面。那在灵里的敬拜能够自由活泼不僵化，那在真理的敬拜呢，能够把这些的敬拜包圈在那个合神心意的范围里面。你知道啊，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凡事都可行，但是怎么样，不都有益处？凡事都可行，然后呢，不都荣耀神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做，因为我们在自由的里面。可是有一个原则，不都荣耀神，不都造就人。所以，当我们在自由的里面，我们在自由当中，我们要能够造就人， 我们在自由当中，我们能够荣耀神。那在我自己那学习我在我自己那学习敬拜的过程当中，那我原来的背景是比较传统的教会，那我并不是一开始哈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就会跳。我一直在来到美国之前哈，那我的脚不太容易离地，在敬拜的时候我可以一只脚动，但是我没有办法两只脚，不行，对我来讲相当困难。那时候我才三十出头，所以不是年纪的问题，是心态的问题。那在当我在台湾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开始慢慢从传统的诗歌那接触到一些现代的诗歌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当大家台上在带一些新歌颂扬的诗歌的时候，对我来讲哈，那我非常喜欢那些诗歌，我唱得非常感动。有一次我记得我唱一首诗歌，哦，神的灵，求提升我，真神的灵，求提升我。因你的爱来充满我，神甜蜜的灵。这首诗歌，那台上在带的时候，唱唱唱，我觉得好感动哦。我觉得好感动，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个很败坏的人，我很需要圣灵来提升我。我是何等的软弱，我是何等的糟糕，但是神的灵却愿意充满我，所以我一面唱唱的时候，我就一面很感动。可是你知道我的感动很。别人看不出来的哦，因为我是这样。对不起啊，那我就不用麦克放下。我记得我是这样。我站着，然后我站着，然后扶着前面的椅子。哦，神的灵，求提升我，真神的灵，求提升我。因你带，我就一直抓着前面的椅子。可是我好感动，好感动哦，我没有办法举手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才二十多岁，我紧紧的抓住前面的椅子，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手放松了之后，我的手该怎么办。我不知道我的手放开的时候，我会发生什么事，我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紧紧的抓住前面的椅子。后来当教会里面开始慢慢有些的教导，后来我去参加何润仁宣教士他的一些敬拜赞美的那聚会，那他们开始鼓励啊，他鼓励就是说，如果当你心里面有感动的时候，你觉得很感动，你可以把手有点张开来，或者把手举起来。当唱到快乐的诗歌的时候，你可以拍手。我们从小唱歌啊，没有拍手的，对不对？就唱诗歌没有拍手。好了，那所以后来慢慢我就开始学习。对，那主的喜乐是拍拍拍之后，我就发现拍手啊，让我的心里面很快乐。拍手。跟没有拍手，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跟主的喜乐是，再加上脚动一点点，我跟你讲，不是音乐改变啊，音乐没有改变，歌词没有改变，光是我肢体改变的时候，我就发觉，我的心不一样，很特别。然后呢，慢慢等到慢，我再唱到那哦，神的灵，求提升我，真神的灵，求提升我。那我就开始试着把手举起来。当我举起来，把眼睛闭起来，我不看歌词，我抬头的时候，我仿佛真的不是仿佛了，我心里面真的就是这样跟神说：主啊，求你的灵充满我，我把我的手向你打开。我的手打开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因为我的手打开的时候，我向主说：主，我的心向你打开，我的全心全人向你敞开，求你充满我。这个肢体代表我心里面一个极大的呼喊，什么呼喊？主啊，求你充满我，我实在需要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拍手不是为了打节奏，如果打节奏交给鼓就好。拍手事实上是告诉我们的身体：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更新我对于敬拜的态度，我要更新我对于敬拜的想法跟认识。如果你真的是我喜乐的神，那我拍点手来赞美你。那 我后来在台湾慢慢可以拍一首，我可以举手，我可以举高，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跳舞。那虽然在我旁边有许多年轻人，他们会跳舞啊，那但是有些特别的场合，比如说什么来来来，大家跳犹太舞那种，我可以跳。那如果跳土风舞，哈啦啦啦啦，就用诗歌了哈，那种那我可以。可是在唱诗歌时候，这样咚咚咚咚咚，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。当我到了美国之后啊，后来有机会我在有晴天这个音乐机构一起服侍，有一次陈以豪牧师他讲到了有关于敬拜很重要的理念。这个下次我会跟大家讲，OK。有一次在有晴天的聚会当中，那他在外面带领那个敬拜赞美的讲座，那我跟他一起去服侍，我在他前面带敬拜，带完敬拜之后，我坐在旁边听，他讲到了一件事情：真实的敬拜是更新的敬拜，真实的敬拜是流血的敬拜。什么叫做更新的敬拜？他讲到了，我刚才讲到那个态度改变，对不对？知道认识我自己，认识我应该有的态度。事实上，认识自己不够。在那段经文讲到说，除了耶稣对他讲完话之后，那个妇人怎么样？他丢下了他的水瓶，跑回撒玛利亚城，告诉他说：“我遇见了一个先知，大家赶快来看。”他不顾他的面子了，他不顾他要打的水了，他不顾他的受伤了。他跑到人群当中，告诉人群说：“我遇见耶稣了。”把了一群人带到了耶稣的面前。后来那群人成为撒玛利亚当中第一群认识耶稣基督、认识耶稣的基督徒。那个是什么？他放下他自己，那是舍己。我舍下我的水罐，我舍下我的面子，我舍下我里面一切的包装。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回转到神的面前。他知道我里面一切的状况，所以我坦然无惧的来接受他，我坦然无惧的来让他来在我的里面来工作。真实的敬拜是更新的敬拜。什么是更新呢？更新是回转跟悔改。我只是知道不够，我要愿意放下我过去的，我的坚持，我的外面，我往神的心意更加的走过去。真实的敬拜是流血的敬拜。不是要今天大家要撒狗血，好像那种不是，流血的意思叫做舍己跟奉献。当陈以豪牧师在台上讲这个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东西抓住我吗？悔改跟舍己。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很有名，他叫大卫。大卫在圣经当中有非常多有名的事迹，其中有一件，就是当大卫迎约柜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他远远的就出去，然后开始干嘛？跳舞赞美，迎接那个约柜。结果大家都拍手跟他一起跳舞吗？没有，他的太太看不起他。他太太说：“哇，你好大的荣耀啊！一个王你在跳舞啊！”你知道，当我听到陈牧师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大卫出现在我的心里面，我想到，对，大卫在神面前是何等的一个君王，他在神的面前却是踊跃的跳舞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卫知道，虽然他是一国之君。可是他所信靠、所侍奉的那位是万王之王，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在他的面前，诗篇里面讲到说，我们要击鼓跳舞来赞美他。我跟神说：“主啊，因为那次在那个聚会当中哈，那陈以豪牧师一开始的时候在带敬拜的时候就讲说叫我们要跳，那我就跟他说我实在不会跳，我说我的脚实在离不开地这样。后来他也没多说，没有多说什么，也没强迫我。结果信息在讲到那边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想说，我的脚不能够为主离开地面吗？”我说我不会跳舞，而且我不太希望人家，就当我这样跳的时候，人家怎么看我不知道。人家会觉得于牧师你很轻浮啊，可能好大的荣耀啊一样。而且我跳跳跳跳跳跳跳，上气不接下气，我怎么唱？再唱不了了。所以你知道，在我心里面有很多问号，而且很多我不想跳的原因跟理由都出来。后来我跟神面前，跟神说：“主啊，求你赦免我。”下一次如果陈牧师 那在带着敬拜的过程当中，那在讲说我们一起跳，我就跳。我第一次跳的时候好重啊，就不，我不是说我的体重好重啊，我是说我的脚好重。后来就可是要在拍子上跳跳跳跳跳，跳怎么样，好不好看不重要，越跳啊，我觉得我越轻神。偷偷告诉大家，很奇妙，我不是讲说你们从现在开始大家都要跳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年纪已经长了，你的膝盖不是很好，你可以欣赏其他年轻人一起跳，而且呢，最重要，我们的心里面跟他们一起跳，因为用灵心灵跟诚实嘛，哈，我们心里面可以跳，我们可以 enjoy 在各样的敬拜的当中。但是请注意，除了自由以外，还有什么？真理。我跳得太高兴了，我以前从都在舞厅跳，所以呢过来哇跳得很高兴，突然间在地上开始打滚，哒哒哒哒哒，不是，我是说那个霹雳舞了哈，那开始在那哒哒哒哒，然后开始我扭扭扭扭扭，那太过了，大家懂我的意思哈。所以当我们在跳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评论别人的舞姿，但是我们在跳的时候，如果我本来就很会跳舞，很喜欢跳舞，你也不需要搔首弄姿。所有的敬拜都在一个平衡的里面，所以后来慢慢慢慢开始，我就学习哦，在我带一开始是我被带领的时候，我可以跳。后来慢慢呢，当我带敬拜的时候，我就跳。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？叫做舍己。我愿意因着敬拜神的缘故，我放下我原本的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 在我们诗歌敬拜的过程当中，你不太习惯拍手的，你千万不要想你直接来个大妖精开始跳，下礼拜咚咚咚跳，基本上那蛮难的。如果呢你不能拍手，你先开始试着拍手。如果你可以拍手，可以试试看唱到一些诗歌的时候，我把手向神张开，唱到一些哦，讲到说对我敬拜你的时候，我可以把手举高。如果两只手比较辛苦一点，你可以先试试看一只手，两只手可以，一些喜乐的诗歌你可以试试看，如果跳一跳呢？我们不在敬拜当中，我们一直用我们原来的方式。我跟大家讲一个 在台湾教会，那以前有一个弟兄，我记得我曾经好像讲过，就是这个弟兄呢，他是一个军人的背景，他是中校退伍，那我们就叫他某上校这样哈，不对，他是上校退伍，所以我们就叫他那某上校。那这个军人呢，他的父亲就是军人，所以他从小都一直在一个蛮严厉的家庭里面长大。当他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很高兴的拍手的时候，那他唱诗歌唱的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，虽然无可啦啦。那有一次在祷告会唱完一些诗歌之后，大家什么举手拍手的都有，那可是他就一直这样。然后结束之后呢，我忘了是他来找我还是我找他，反正呢就是在过程当中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他的心里面、充满了感动，他非常非常在那个诗歌当中很感动，可是他外表完全看不出来，他比我还厉害，那我偶尔还会流眼泪，那他不会。他就说在他心里面有一个东西好像他憋得出不来，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手放下，他一直都在一个很规矩的环境里面，他呢他做人讲话都非常规矩，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手放下，他没有办法把手他的手张开，他没有办法举手，更别说跳了。那我跟他说没关系，慢慢来。他的心里面非常对敬拜的时候很感动，感动到有一次呢，他就决定他要去那台北短宣。那对于那个中年人来讲，要去台北短宣不容易的，在那个时代。他去台北短宣的时候要做什么呢？要演戏，要讲课。后来他演什么？他演《耶稣传》里面的耶稣。那个耶稣哈，那时候耶稣没有穿很多衣服嘛，而且那边又热，所以他需要打赤膊，然后拿一个布包在他身上，然后演戏就要有很多动作。他一辈子从来没有演过戏。当他到了福音队，因为他很对于神恩典非常非常的感动，那当他到了福音队之后，那他开始第一次试着演戏。在演戏的过程当中，他就要唱歌，唱诗歌的时候，为了带着台下那些小朋友，所以他就开始拍手。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他只有一个心态，他说，主啊，我为你的缘故，我打赤膊， 我为你的缘故，然后披上一件那个怪怪的东西，我为你的缘故，我来带第一次演戏，我为你的缘故，我来带这些小孩子唱诗歌，然后拍手来唱诗歌，拍呀、啊、拍呀、啊、拍。他回台湾了之后，他可以拍手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把他自己的面子放下来，他把他自己原来那个面子放下来，那个某上校的那个面子放在旁边，某上校的那个过去所有的那个东西放在旁边。你说他有在境外当中会不会很脱序？不会，一点都不会。可是慢慢慢慢，他心里面，他的灵里面越来越活泼的敬拜。那在我离开台湾教会之后，那我来了美国之后，那没有多久，他案例成为教会的长老。我不是要说长老有多伟大，而是说这一些一些的改变，不是因为他学外面的动作，也不是他表演外面的东西，而是他的里面被神更新。真实的敬拜是个更新的敬拜，更新我们对神的认识，更新我们对敬拜的认识，更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。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跳舞的，可能当你想跳舞的时候需要有点节制。如果你从来不喜欢跳舞的，愿不愿意为神的缘故，我可能脚移一移，动一动，主，你配得，你配得我向你举手，你配得我向你俯伏敬拜。今天我们暂时先停到这边，接下来几次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敬拜。我盼望我们教会是个真实认识敬拜的教会，我们不光是认识，我们不光是唱得很活泼，我们不光是我们的敬拜那好像气氛很好，让我们的敬拜每一个动作，我们的每一个动作，让我们的每一句歌词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成为我们最美最美馨香的祭，献在神的面前。我们在灵里面充满活泼自由跟热情的来敬拜他，我们也在真理的里面按着他的心意，合乎他的旨意来敬拜赞美我们荣耀的神。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说，主啊，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，我的身体，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。我献什么当我的活祭？我献我从不能够离开地面的脚成为敬拜你的活祭，我献我永远举不起的双手向你高举成为我的活祭。当我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开我的心，当我跳舞的时候，求你成为我的喜乐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今天，我的身体，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。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今天，求你更新，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。我们再次向他说，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今天，我的身体，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。是的，主啊，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今天，求你更新，求你更新，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。我与你同钉十架，如今不是我活着， 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，我只为你而活。主啊，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，愿我一生蒙你悦纳，成为你的喜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，你在诗歌敬拜的过程当中，你不需要一直站着。如果你觉得你站的不太站得住，或者你今天比较累，我想有许多年长的伯伯妈妈们，你们真的可以坐下来，因为真的不是外面，而是我们的心。我深信，当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坐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一样用我们的心说：“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我的今天，不管我在世的年日还有多久，我愿意为你而活。”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心满意足。你真的不一定需要举起你的双手，但是如果你愿意，你真的可以在敬拜当中，我们用我们的肢体向主说：“主啊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因为我知道主你在我里面活着。我愿我的一生蒙你悦纳，我愿我的敬拜蒙你悦纳，我愿我的生活蒙你悦纳，我愿我的每一个气息存留都蒙你悦纳。虽然我们仍然软弱，虽然我们仍然会跌倒，但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在神面前立下一个心志。所以当我们在唱的时候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。站着的，我们不论断坐着的人；举手的，我们不批评把手放下的人。让我们都在神的自由的里面，让我们在神的真理当中，我们用我们自己全心全人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若是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举手。如果你 不习惯举太高，你可以轻轻的把手在你面前摊开，跟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献上我的身体，献上我的一切。”主啊，主啊，我到你面，你向他说：“是的，主，我献上我的今天，献上我的今天。是的，我的身体，我的一切，我的身体，我的一切，献上当作活祭。”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今天，求你更新，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。我与你，我与你同钉十字架，如今不是我活着，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，我只为你而活。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主啊，我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今天，我若一生蒙你悦纳，成为你的喜悦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这是我们向你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我们每一个今天。主，我们愿我们的每一天蒙你悦纳，成为你的喜悦。主，求你的圣灵深深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求你的圣灵更深的得着我们，让我们不光是一个会敬拜的教会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的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敬拜赞美你的教会。主啊，在你的敬拜当中，你来得着我们；在我们的敬拜当中，你来医治我们； 在我们的敬拜当中，你再次得着我们，成为那一群属神的百姓。主，使我们顺服你，使我们跟随你，使我们真实的在这个世代尊你为主，尊你为王。谢谢你，求你保守带领我们这一周的行事为人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我们聚会到这边结束，王牧祷后三会。若是在你的生活当中，生命的里面，你有任何的事情需要那有同工为你祷告，你可以到前面来，那我们牧者同工会一起来为你来祷告。